属灵晋升的五条途径。二，李第五牧师主讲。第五讲，侍奉，同心的侍奉。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4:4-15，20-23。撒母耳记上14:4-15，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波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摩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是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境，防兵和掠兵也都战境，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撒母耳记上14:20-23。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站到伯雅文。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请打开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14章，撒母耳记上第14章，我们思想一个主题，侍奉的必要条件，侍奉的必要条件。撒母耳记上14:6-15，然后20:23。撒母耳记上14:6，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来念双数。 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防营那里去，或在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
拿兵器的对他说，凭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
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
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
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给我们手里了。王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
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多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
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兵，防兵和阅兵也都战兢，地也震动，战兢之势甚大。
我们再看第20节到23节。第20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
从前有四方来跟随非利士的攻击过来两人，现在也反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
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
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祭司按照国家人。
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仆人口中的言语，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蒙你自己的悦纳。我们的主，我们的磐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侍奉的必要的条件是同心，神悦纳他的儿女以相同的心智同工来完成神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最完美的一个同工的一个模式。救赎的完成表明出神三个位格完全和谐的同工，圣父预定，圣子执行，圣灵实施。当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他特别选出了12个门徒与他一同来同工，后来他也将事工交托了给他们，主要求门徒合一同心的来侍奉，完成他交托给他们神国推展的工作。使徒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圣经上面有很多侍奉上同心来完成神事工的例子。今天就让我们选择从约拿丹击败了非利士人这个的征战的例子来看，约拿丹怎么样与他的同工，跟这个拿他刀的这位同工一同同心来侍奉。侍奉的必要条件就是同心。圣经说，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防营那里去，或在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6节到第7节。 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做一个总结：神喜悦信徒与他同工，以基督的心彼此同心侍奉。我们当如何与我们在教会中的同工，跟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同工来侍奉呢？要能够学习到能够同心侍奉，你跟我必须在日常的生活上，我们要操练，我们至少要操练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的功课，你跟我必须确认同心的基础。我们要一同同心的话，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而这个基础是从圣经来的基础，确认同心的基础。第二方面，你跟我同心的话，我们必须要努力同心的表现，我们要表现出来我们是同心的。第三方面，我们要追求同心的祝福。任何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可以做的，而两个和三个同心来做的话，能够使神的心意更加的满足。今天早上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侍奉的必要条件，同心。我们来看，首先来看第一个角度，你跟我在跟别人同工的时候，我们必须确认同心的基础。什么是我们同心的基础？我们看约拿单的例子，第十四章第六节讲，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一节经句中非常的丰满，在这一句经句中间，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确认同心的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可以看到努力同心的一些表现。在这里最难的是，你跟我在同心的时候一同同工，要同心必须建立在相同的一个基础上，而这个基础不是你的基础，也不是我的基础，而是神的基础上。我们从约拿单跟拿兵器的少年人的谈话中间，跟他的分享中间，跟他的意向的交通的中间，我们来看这个同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看到这同心的基础是建立在至少三方面，这句话里面包含了三方面的神要求我们同心的基础。第一方面，它是建立在神合一的要求上。我刚才说过，如果一件神的工作一个人可以做的话，而你邀请另外一位跟你一同做的话，那神会更喜悦。神喜悦两个人三个人他的儿女同心来完成一件事情。这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你跟我应当在生活上体会得出来。我们做父母的，有儿女的，当儿女们在一起同心的做出一件事情，会有一样同心的行动而表现出来，献给父母亲的时候，那父母亲能够得到的喜悦远比其中一位而献上的一个爱心的表现而喜悦，因为这是一个同心的表现。我们看到确认同心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首先在神合一的要求上。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六节，或在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句话的重心，今天这一次我们所看的是有一个神合一的要求在这里，因为这边有一个神的原则，约拿单提出来了，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原则对，这个原则是圣经的原则，这个原则是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神的原则。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却在乎跟随他的人同心参与侍奉。因为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 他给人一个责任，就是说凡是跟随他的人必须同心的侍奉，这是侍奉的必要的条件。而这个基础是什么呢？这个基础就建立在神自己本身合一的要求上。什么是神本身的合一？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在合一性上就有要求，三位一体是一个完全合一的一个模式，他们完全的和谐，相互的内住，他们三位同等分享了神的圣名，他们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是三一真神同工的作为，圣父预定，圣子执行，圣灵实施，完全的绝对的相同的合一，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模式，神要拿给他的儿女，特别在教会中的侍奉，要我们学习是完全合一的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他告诉他的这几个门徒，他说我现在把工作交托给你们，这个世界上会有苦难，这个世界上他们恨你们，因为他们先恨了我，你们因此必须要表现一个侍奉上来推展神国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我现在替你们向天父求，求你们能够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一个不合一，不同心合一的侍奉是不会蒙神喜悦的侍奉。一个不同心合一的一个团体，一个小组，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是不会蒙神悦纳的，是不会彰显出神的荣耀来的。因为他不能够把这三位一体和谐最基本的一个合一性能够彰显出来。因此你跟我的同工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建立在神合一的要求上，建立在神的原则上。约拿丹在这里跟他拿兵器的这一位跟他同工，他首先讲出来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是约拿丹的原则，这个原则也不是他拿兵器的原则，这个原则是神的原则。今天我们的同工，彼此同工，不是建立在你的原则上，不是建立在我的原则上，乃是建立在神的原则上。只要原则对，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讲，神要借了与我们同工来拯救这个因罪将要灭亡的世界。他可以一个人做，但是呢，他要分享，把这个工作交托给他所爱的，自动愿意跟随他的这一群，就像你跟我。因此他要求你跟我跟他同工，他更要求你跟我彼此学习三位一体的神，彼此同心来侍奉。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喜悦他的儿女同工来完成他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是最完美的同工的模式，所以要建立在神合一的要求上。第二方面，什么是同工的基础？不但建立在神合一的要求上，你跟我每次在开同工会，每次在为推展一项事工的时候，我们首先的基础是建立在同心，同心的同工的一个合一的要求上。第二方面，我们要建立在神的带领上面，在神的带领上。对神哪方面的带领呢？至少你跟我彼此要同工的话，我们都必须是神带领我们，而不是我带领你，而你带领我。约拿丹可以命令他拿兵器的人跟他同行，因为是他的下属，是替他拿兵器的，是保卫他的。但是约拿丹没有命令他，约拿丹要求跟他在一个同一个阶层的地位上，而与神同工的要求上，在一个神带领的一个要求上跟他同工。 我们看到在神的带领上要求同工至少有两方面的基础，我们要看到神的带领是表现在什么，表现在这个人对神是不是有敬畏的态度。敬畏耶和华是旧约的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要敬畏耶和华。今天你仍然可以在美国，在东南亚，特别你可以在国外的地方，海外的地方，你如果看到一群犹太人的话，一群犹太人星期六早上，他们男的戴了帽子，牵了小孩，衣服穿得整整齐齐，敬畏的心走到会堂去一同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如果跑在他们后面跟着他们走，对了中间一个男孩子，你用他们的语言和用法文和用英文跟他们讲一句话，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第五节，你跟他们讲的话，这一个男孩一定会立正，而且一定会把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背给你听，因为这是整个他们犹太人信仰的中心的思想，因为这是耶和华教导犹太人家庭怎么样能够教导他们的儿女的一句最重要的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成为犹太人信仰的中心。听，犹太人的神学思想就是听的神学思想，听的神学思想。你们以色列啊，你要听，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什么是嘛。因此在希伯来的神学思想是听的神学思想，是四马神学。你不要以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就不需要听，你不要以为基督教的神学思想跟四马的神学思想有分别，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同样的也是听。你看到马太福音，特别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你看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同样是听的神学思想，是四马的神学。而这个听是广义的听，你不但用耳朵开通了你的耳朵求神，每次我们来听到之前的时候，今天我也很高兴听到我们的弟兄做的祷告是求神开通，开通我们的耳朵。每次听到之前开通我们的耳朵，每次灵修的时候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我讲的这个听是广义的听，不单单我们耳朵听进到我们的心中，而且行出来就是听，行出来就是听。因此你跟我同样的是一个听的神学思想。今天的信徒不喜欢听神的话语，因此他们不像一个跟随神的人。神要求你跟我，你跟我同心侍奉他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态度上。怎么样建立在神的带领上呢？这个人必须是敬畏神。因此敬畏耶和华是犹太人从小长大的一个教训，也应当是我们一个外邦人，你跟我中国人重生得救之后第一天开始听从耶和华的话。如果圣经上黑字在白纸上写着神的命令，你不听从的话，那呢，你根本不需要再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任何的祷告。黑字写的你不许做什么事情，不应当做什么事情，不讨神喜悦的，就应当立刻立刻停止做他喜欢做的，不做他不喜欢做的。今天甚至于教会做的事情都不蒙神喜悦的。我有时候打开教会的周报的时候，我就看到教会有时候从国内运了一大批书来，那这些书你要注意，上面有的注明的是不准运出国外的书，只准授权在中国大陆用的书。 那教会就不能把它集体的寄来。我在意大利，我在西班牙看到集体的不准送到国外的书，集体的寄到在教会里面用，而且教会里面的圣经也是用的这种圣经，图书馆也是用的这种圣经，也是这种书籍。这种的行动怎么会蒙神悦纳？地上的法律不遵行，怎么可能蒙神的悦纳？弟兄姐妹们，在这边你跟我必须在建立在一个基础，敬畏耶和华。我们在前面几章，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第十四节里面就讲到，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多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一个犯地上法律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地上政府设的法律我们要遵行，黑白在圣经上写的命令我们要遵行，我们不能得罪耶和华。因此要同心的话，必须建立在神的带领上，对神敬畏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旧约立约的条件，也就是说你要变成神的子民，一个立约的条件就是要敬畏耶和华。撒母耳把这个条件应用在以色列人所要进的一个新的时代，因为他们要进到一个以王来治国的时代。以前是神治国，以王治国，因此撒母耳告诉他们，仍然用同样的方式，你们要敬畏耶和华，因为这个王是向耶和华报告的，是耶和华直接管了这个王，借了管了这个王来管治理这个国家。今天同样的，你跟我，我们要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这就是神子民同工同心的一个基础。你知道吗？我这一生跟很多人同工，你知道我最怕跟哪些人同工？最怕跟不怕神的人同工。我最怕跟不怕神的人同工，因为不怕神的人的同工没有任何的原则。只要是怕神的人，只要是敬畏神的人，我都可以跟他同工，只是时间的问题，长久的问题，我习惯他。但是常常会有一些不怕神的人，那不怕神的人你没有办法跟他同工，因为怎么样，他神都不怕，而且呢，他没有一个规则，你摸不出他的规则，他没有一个权威，他不怕神。我们在1979年，我们有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教会，但我们看到需要经过祷告成立一个教会，成立一个教会找不到传道人。那个时候79年找不到传道人，79年9月9号我们开始了第一堂聚会。那呢，之前经过了一年多的祷告，一年多有聚会，那呢，我们呢没有传道人，因为我们中间有4位，包括我在内呢，我们比较在属灵上比较老练的一点呢，我们呢这4个人就轮流分担这个讲台。那这4个人完全不同的个性，有2个人是留美的，在美国得到了教育的，那其他2个人呢，其他2个人是不同的文化背景。那有2个人呢，有其中呢有在美国得救的，重生得救，有的在台湾已经得救了。而且有的教会的背景不一样，有的是地方教会的背景。因此这4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同工的时候呢，个性也不一样。有的人呢是看到困难的事情就后退，最后才做困难的事情。那有的人呢看到困难的事情迎头就先解决困难的事情。所以每个人的个性脾气文化水准各方面都不一样。那我们集在一起要为教会祷告，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做讲台组，这4个人。那因此呢，我们的讨论怎么办呢？我们没有传道人，当时呢 旅行的传道人也不多，因此呢，我们就说一个人一个月讲一次道，遇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呢，多出一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请外面的人来。那这样呢，哎呀，我们这样做的话，感谢主，弟兄姐妹很高兴。为什么呢？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就好像看四福音一样的。哦，有的时候是马太福音在看，有的时候是约翰福音，又出来马可，又出来路加，所以大家很喜欢这种方式。那但是呢，我们呢，这四个人一定要同行，不然没有办法带领这个教会。我们就决定每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呢讲台组的这四位弟兄祷告，而且商量我们教会的事工。当我们一开始聚在一起的时候，祷告完了，我们商量事工的时候，商量到一个地步呢，慢慢的耳朵红了，慢慢的颈子也红了，脸红了，脖子粗了，然后的怎么样，然后声音也响了。那讨论到一件事情的时候，简直讨论不下去。就在这个情况，因为呢每次都在我们家里面祷告，每个星期六，就在这个情况，很奇妙呢，有一次我们讨论到一个事情，简直讨论不下去了，彼此争执。一看呢，诶，四个人中间少了一个，奇怪，那一个到哪里去呢？那因为我是在我家嘛，因此我就到房间去找了，每个房间去找了，一找把门打开，看到有一位呢跪在地上在那里祷告。哎呀，我们看了之后，回去之后一声不响，回去之后呢给了我们很大一个教训。每次我们谈，声音响了，开始响的时候呢，中间一个马上跪下来祷告。这种方式的运行使我们学习到彼此同心，是的，我们个性完全不一样，是的，我们做事的态度经验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只要听神的道理，神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每次我们争吵，每次声音开始响，中间有一个跪下来了，一个跪下来，旁边的人呢就不能再谈了，所以一个一个都跪下来祷告，这件事情就放下来。直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再次有感动再提的时候，这件事情又一次起来。那感谢主，我们并没有耽误神事工的时间，仍然急促的在那里，忠诚的在那里进展。就好像这边讲到的，即刻讲到了忠诚的服侍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们，建立在神的带领上，对神敬畏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神的儿女的一个原则，怕神。你跟我必须培养出怕神的观念，怕神而不敢犯罪，怕神而不敢做一件事情，怕神而不敢说一句话，怕神说过了这句话之后得罪了弟兄，得罪了神之后，如果你不道歉，向这个人道歉，你怕，为什么？神惩罚你。建立在神的带领上，对神敬畏的态度。第二方面，对神意向的认同。神怎么带领呢？是我们对他的心态是敬畏，然后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神的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好让我们想到一个意向。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单的意向是什么。约拿单的意向就是在14章第1节跟第6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这边讲什么，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的人的房营那里去。这一句话就把一个意象开出来了，把意象打开了，我们不如到未受隔离的人的房营那里去。这边首先几方面我们来看这句话，未受隔离的人，这句话是个有分量的话。约拿单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这一批非利士人占据了这个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土地，而这些人是没有受过隔离的，所以讲这句话，我们看到第六节的上讲过这句话，这句话是什么？一个轻视的话语。这句话轻视的话语，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显出以色列人跟耶和华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讲这句话未受隔离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与神立过约的人，我们跟街上的人不一样，我们跟街上的人不一样。今天的毛病是什么？今天教会里面的人跟教会外面的人一样的人，样子也一样，生活也一样，习惯也一样，讲话也一样，做事也一样，甚至于什么比街上的人更坏。街上的人坏他就显出来了，教会里面的人就坏他还不显出来，他还要什么？用圣经，用各种属灵的方法把它遮盖起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必须怎么样？与街上的人不一样。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宣教大会，英国一个可能讲圣公会的一个最得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单身的，他今天仍然被神所用，他的书在华人中间翻译的最多的一个 John Stott。 这个 John Stott 讲过一句话，他讲什么？他讲整个基督徒的信仰中间有一个字很重要，代表我们的行动，英文就是 BUT, but 就是但，但这个字。人家在街上的人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我不一样，我是与神立过约的人，我是要靠信心生活的人，我是要靠圣经原则而生活的人，我们不一样。约拿单在这个地方就讲，那一些没有受隔离，没有跟神立约的人，他们没有权利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属于神赐给我们牛奶与蜜的地方。这句话是一个正确的意象，这句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就带出一个很正确的意象，不但是个正确的意象，这句话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推动的在后面。为什么？这句话是一个主动的地位上。现在说呢，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的房间那里去。你如果看这一章的第四节的时候，你知道那边全是关口，是险要的地方，山上要上到以非利士人占据的地方的话，那真是你要过这个关呢，好像过山海关一样，那真是不容易的。这个是要勇气，而这个勇气从哪里来的？是信心委身。所以我讲过了，我翻译过一篇文章， James Boyce Montgomery Boyce 这篇文章讲，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基督徒的，从来这一生没有用信心委身走过，委身做过一件的话， Boyce 讲你不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你从来没有运用过信心过，没有运用过信心走过，你没有委身过，你不是基督徒，你不知道怎么样用信心过。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意向，我们看到一个主动的地位，要过那个关而爬到山上去攻击。我们不如过到未受隔离的人的房营那里去。这个意向一发出来之后，这是一个正确的意向，这个意向发出来之后，这是一个主动的地位。我们就立刻就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一个什么呢？意向有意向的认同。我们立刻看到第七节，这个替约拿单拿刀的这个士兵怎么说呢？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这句话太美了。随你的心意行吧，心意就是说随你的意思行吧。你看到没有，这个意象一打开来之后，一看到他也看到这是一个主动需要信心的行为，这个拿刀的他的这个同伴马上认同意象，认同愿意付上信心的代价，马上认同他的什么心意。这个心意就是 mind, 就是什么思想。我现在认同你的想法，而且讲我愿意与你同心。在中文圣经里面，这个心字在这边这一节里面出现了两次啊，原文呢并不是两次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呢，认同建立在神的带领上，必须要对神敬畏的态度，必须对神 意向的认同。我们看到要确认同心的基础是建立在三方面，第一是建立在神合一的要求上面，第二是建立在神的带领上，第三让我们看到是建立在对神话的信心上面。我们看到信心上面，我们看到在这边我用两方面来看，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相信神的主权，因为约拿单讲过这句话，第六节，活在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你看，在实行在侍奉上做任何神的工作的时候，都需要有信心。如果在神的工作上你做的不需要信心的话，加尔文讲什么？在神的侍奉上不需要信心的话，那个就没有永存的价值。弟兄姐妹们，譬如讲，我随便讲，你们教会有100万欧元，或者是150万欧元，那不需要信心，你就可以去建一个堂的话呢？那这个按照加尔文来讲的话呢，那个呢没有永存的价值，反而是需要，你们根本没有这个钱，而能够建一个堂，而是凭着信心的话，那是一件极端美好的一件事情，在神那里是蒙神喜悦的事情，相信神的全权。而约拿单在这边讲，活在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他知道我们的神是全权的神。大卫，当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对了哥利亚说，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最高的指挥官，胜利是靠了神的能力，不是靠了以色列人自己的能力。相信，不但是相信神的全权，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过，在怎么样，在撒母耳之前的时候，约拿单是懂得圣经的人，神应许过，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你讲尼牧师，你怎么有什么根据知道约拿单有这个信心，是知道这节圣经？你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在这个前面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呢前面一个时代就是四世纪，四世纪的时代，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一定约拿单知道基甸，基甸是个有名神所用的这个士师。那基甸与米甸人战争的时候，什么？基甸集合了32000人，32000人到神的面前，神讲你叫他们回去，只留下10000人，只留下10000人之后，神又跟他们讲说什么？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对基甸说，第四世纪第七章第四节，人还是过多，结果用了一个试炼的方法，让他们喝水的一个态度的方法，选了300个人，32000个人，最后呢变成300个人。我们知道基甸的300，约拿单的大胆的计划是本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本乎神的应许而发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相信神是全权的，相信神的应许。一个同心的基础是建立在神的信心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个基础，因为这个基础是最难，这个基础在教会应用的时候是最重要。怎么样应用？要应用在凡事求合一，神的合一性上面。也怎么样应用？要应用在神的带领上面。怎么样应用？要应用在对神的信心上面。教会中间你同工久了，你就知道有些人很难同工。为什么很难同工？要不是就是他不怕神，那根本很没办法同工；要不是就是什么没有信心。那没有信心的人，你真是怕跟他同工。是什么？什么事情怎么样？什么事情呢？同工会都通过可以，大家都同心祷告完都可以，都要做的事情的，临时啊，他会怎么逃脱的？没有信心的人呢，临时胆小的到一个极点，跟老鼠一样，他临时会逃脱的。我们的教会当时呢我们呢教会应当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教会，当时呢买的时候呢买不起，所以长方形中啊少了一个四分之一，四分之一上是一栋2层的楼，还有个地下室， 一栋楼房，所以当时买的时候呢，买了四分之三，当然也是信心不够了，买了四分之三。那后来呢，后来我们呢，到这个教会一开始之后，牧养，感谢主啊，增加人增加了很多，人家增加了很多之后，那呢地方不够用了，小孩子的地方也不够用了，我们就看到那个四分之一，我早就看到了四分之一，我就一直在向神祷告，因为我看到的山，我就跟神讲了 Give me this mountain， 把这座山给我，把这种楼给我。好，最后呢时间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提出来了，提出来大家都同心，通过了，同心好了，就指派了某一位，那成立一个三个人小组的一个买堂委员会，买堂。那个呢，那个房子实在根本也不贵，为什么呢？那我在这个看中了这个之后，我跟他呢，跟那个房东已经建立关系，也跟他谈价钱，谈，我早就知道他底价多少了，他都肯。所以呢，一谈呢，当然呢，$200,000就可以了。$200,000等于是三层楼的房子，连地下室三层楼的房子，非常大，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组织学的课程都可以。好，我们决定好哪一天去签字了，我记得是星期三去签字，星期三的中午签字，所以我星期三呢西装笔挺，那整天的祷告了，到了11:30的时候，看看差不多了，所以我很高兴，我就感谢主啊，也祷告过了，准备去了，啪，电话响了。电话响一接，就是这个买堂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三个人中间一个主席打电话来，他讲牧师啊，我讲是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在哪里？我妹从去了，我马上开车来。他讲不是，现在有变故。我讲什么变故呢？他讲呢，教会有很多的声音。我讲是什么？是谁讲呢？他呢最通俗的话，有人，你知道吗？最后不名字也不讲，有人有声音啊。我讲声音当然是会有的嘛，因为有些人信心软弱嘛啊。他讲有人，我讲你讲出来是什么？他讲有一对夫妇啊，这对年轻夫妇呢也很爱主。他讲呢4年没有去休假了，没有去旅行了，积了一笔钱，想好好的去旅行一次，对不对？那一听到有建堂的需要嘛，心中又感动，但是呢，心中感动要把这笔钱奉献呢，又舍不得，4年没有出去玩过，因此呢，内心有很多的挣扎，他讲这个声音相当的大，很多的挣扎。哎呀，我想这是好的现象啊，这个是表示他肉体跟他的属灵在征战呢、啊。保罗罗马书7章就是这种征战呢、啊。我讲这是好到极点的，能够有这种征战那好极了。哎，他讲不止这个，还有声音。我讲是什么声音呢？他讲是什么呢？有人讲啊，现在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这个必要。哎呀，我想这个呢，你的太太就是儿童组织学校长，他不知道跟我讲了多少次，什么房间不够，儿童到了一个地步要到什么停车场来聚会了。那呢，怎么还会不够呢？大家都知道停车场都要在聚会了，多危险呢。那这个怎么会不够？他讲啊、他讲啊、不单单是别人了、啊。连我们同工中间也有人反对。我讲同工中间，我就要问你了，是哪个人呢？他就讲哪个人。哎呀，我讲了，当初神的工作每一样到时候都会有信心短缺的人的。结果他讲不行，不行。我挂完了电话之后，我心里非常的难过，怎么搞得我的同工都得了一种病？得了一种什么病啊？蚱蜢病。这种病是什么呢？当初派了12个探子去的时候，10个探子讲怎么怕他们的人怎么样，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一样，只有两个就得了蚱蜢病。怎么搞得我的同工都变成蚱蜢病？过了一个星期，我带门徒训练，所以跟一位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弟兄要门徒训练嘛，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啊。我就跟他讲啊，我心里也很难过啊。那我的同工啊，变成得了蚱蜢病啊。这位年轻弟兄很可爱，年轻人哎，牧师啊，我会不会得蚱蜢病啊？啊，我讲啊，你还不会啊。蚱蜢病呢、啊，多半是同工执事们呢、啊，执事长老们，因为都是12个，全是首领啊。你现在还是个小萝卜头了，那个小萝卜头那还不会得蚱蜢病。蚱蜢病多半是什么样？做到了执事，做到了长老，而且呢，多是元老才会得蚱蜢病，你知道吗？信心，到时候会逃脱的，到时候原来怎么样？ 原来都是一同同心在祷告，到最后的时候逃脱了20万，而且呢贷款的我们已经办好了，向银行到10万，只要10万美金，10万美金居然怎么样，居然变得帐篷兵，整个的事情就过下来了，整个事情过下来了。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要同工，同工呢还有呢很难同工的，就是同工，这个同工从来没有运用过信心过，很难跟他同工。我们看到了确认同心的基础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看努力同心的表现。既然基础定的时候，我们要马上努力，努力要表现出来我们是彼此愿意同工。我们看第14章第12节，防兵说，你们上到这里来，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好，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有同工的表现出来，我们看到在这边呢有意向上的认同。首先呢我们看到在意向上的肯定有认同，我们看这个意向上的认同呢从几个方面来看啊。我们第一方面我们看呢与神同工的行动呢通常我们应当有印证，有时候我们的意向必须要有印证，意向如果没有印证的话呢是什么呀，是不安全的，我们要印证。我们看到怎么样的印证呢，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啊，他们若对我们说，这个时候呢约拿丹呢要求一个印证，向神要印证，他们若对我们说呢，你们站住我们就站住，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的，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这个时候约拿丹跟他的同工讲了一个印证，我觉得这个印证非常的好，这个印证是有智慧的印证。有时候呢有的人呢有意向很好，但是要的印证呢，我讲了不敢讲是愚蠢的印证，是什么，没有智慧的印证，因此呢他一直就得不到什么，得不到这个意向的实现。学习约拿丹要的这个印证多是什么，多是要求自己有勇气的印证，要的印证就是要求自己属灵晋升的要求，信心上、勇气上、奉献上的要求，金钱上的要求。千万不要给一个印证呢加在别人身上。有的人呢说是，哎呀，我有呼召，神呼召我出来，他就要一个印证。如果这个牧师跟我讲说教会里面要请一个传道要请我的话，那这就是印证，愚蠢的印证。我讲这种印证叫愚蠢的印证。我有很多朋友做过这个印证，而这个印证怎么样，这个印证就一直没有实现，就单言了很久。你不要把这个印证放在人家身上，把这个印证里面属灵的要求记得啊，是要求自己属灵更晋升，更有勇气，更有信心，更奉献，更牺牲，更多的是要求在自己，加在自己身上，加在自己身上。你看这个印证是不是跟我刚才讲的印证一样，他在这边讲啊，他在这边讲说是，如果这个士兵在山上早就看到了这两个人要过这个平原这个峡谷过去的时候，你腓力斯人兵在山上看到了，如果腓力斯人兵讲说站住我们下来，下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印证。如果说什么你们上来，你们上来，上到怎么样，还要爬上去，你能够爬这个山上去的时候已经脚都发暖了，还上面全是人，低的跟上面的那个，底下的跟上面的不能打的，打的你站着蔑视。而这种地位上，他在这种要求自己这种的地位上而征战，他没有给一个容易的印证说，哎，假如这个腓力斯人说好我们下来，我们下来的时候，好，他下来了不会来个10个人下来，他来的只来一两个人下来，因为他上面还有人，上面可以用箭射你。好，一个人下来，我2个人就把你干掉了，很容易。千万不要给印证是容易的印证， 是怎么样？难的应征，给自己要求勇气，要求信心，要求属灵晋升，要求牺牲，要求奉献，要求摆上的应征。你看这个方面的应征，一方面是什么呢？是对方懒呐、啊，那个非利士人懒得下来了，那个非利士人怎么样？没有勇气下来，你知道，没有勇气下来，他知道他下来的话危险。而将来是对方软弱而要求自己勇气，这一种的印证，你知道约拿丹在这边讲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证据这两个字我特别去查一下原文，证据这两个字，原文的证据这个字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就跟以赛亚书第七章啊，以赛亚书第七章的这个字一样，七章十一节一样，就是童女怀孕的那个什么兆头，这个证据就是那个兆头，因此他要一个兆头，要一个证据来加添自己的责任，以顺服信心来回应神。因此他在这边有一个意象，而这个意象是与神同工的一个行动，要求神跟他先同工，然后再要求替他拿刀的人跟他同工。而这个要求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勇气信心要求印证。我们看到同样的基甸也要过证据，那这边呢基甸的证据在四世纪里面第六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里面，羊毛上面有否露水来示出神的旨意，你跟我有一个意向，我们呢要求印证，然后借着这个印证寻求神的旨意，借着这个寻求神的旨意与神同工的行动，是三部曲，你听到没有？三部曲，第一个是要求有一个意向，意向之后要求印证，印证之后呢就确定了神的旨意，当确定了神的旨意就大胆的凭着信心与神有同工的行动。要证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神愿意借着一个兆头来坚固他仆人的信心。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兆头一样，我们看到与神同工的行动要求印证，我们也看到呢要求印证之后，这一个拿刀的人就跟约拿丹有相同的思想， same mind， 相同的思想，有了相同的思想，印证实现之后，我们看到就有彼此相同的意向，相同的意向。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七节，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英文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好吧，英文啊更能够表达意思啊。他讲啊，这边中文讲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英文讲 I am with you，我与你同在 ，heart and soul， 哎呀，美极了！我与你同在，我的心，我的思想，我的心跟我的思想。你看呢？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相同的思想。当有了这个印证，给了这个印证之后呢，怎么样？你去的时候，我的心也跟你一同去。同工的步骤是什么？先有一个 mind， 相同的一个思想，这个相同的思想是建立在神的原则上，是建立在神的意向上，是建立在神的领导上面，是凭着信心，然后才有怎么样相同的心，心才能够相同。我们看到有了相同的心之后，我们看到努力同工的表现在意向上的认同，然后不但在意向上的认同，是 heart I'm with you heart and soul， 思想跟心相同，而且接着来的是什么？在行动上的配合 same action， 我不但 I'm with you heart and soul I'm with you with action， 行动上面同样跟你在一起。我们看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防兵就说了，你们上到这里来，好，印证实现了。当印证实现了，我们看到行动就出来了。十四章第十三节，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 哎，这个是对句，你知道，你要欣赏啊，圣经中的文字，圣经中的文字真美。这里面呢有对句，这里面的对句是什么呢？你看到有勇气的行动，还有什么？紧跟来的是什么？付代价的跟随，哪个有跟随不付代价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勇气的行动，接着就是付代价的跟随。我们看了两个，一个是约拿单就爬上去，勇气的行动，接着付代价的跟随，拿兵器的人跟随他。接着下面一个对句，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也随着杀他们。美极了，一个同工的行动是什么样？完全相同的行动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意向上的认同带出来初步的跟随，我们看到有了初步的跟随带出来晋升的行动，我们看到有一个相同的思想带出来相同的心，我们看到有了相同的心带出来相同的行动，我们看到信心给实现了，我们看到与神同工了，因为神在那里做工。这些个人的决定是根据了个人对耶和华的依靠，以及个人对耶和华顺服的那颗心智。我们看到同工是有次序的，同工的行动是有次序的，先是思想上的沟通，这个思想建立在圣经的原则上，建立在神的带领上，建立在神的合一上，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的一个要求。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要印证，是要证实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看到了，就带来了一个不但思想上的合一，而且是带来了心的合一，然后印证给实现之后，由心的合一带来了行动上的合一。弟兄姐妹们，同工我们在平常操练的时候需要沟通，因此呢需要有友情，需要有友情沟通，而且呢还要交通。这个交通啊，不是去饮茶，不是去饮茶，而是什么？而是彼此之间有属灵的交通，我们叫做 fellowship， 有属灵的交通。不但要友情，有属灵的交通，然后才有什么 partnership， 才有灵里面主里面的同工。在同工侍奉的时候，一切东西都是怎么样光明的，一切东西都是打开的。最怕同工的时候底下有什么？桌子底下有其他的东西放在里面，有暗暗的东西放在里面，有不良的动机放在后面，有黑暗的事情放在底下。同工一切都打开的，约拿单跟他拿兵器的同工站在同一的地位上，虽然一个是他的情妇兵，但是一切是光明的，一切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讲求目的，是的，对的目的。神的工作更讲求方法，今天有很多不良的方法带出来相同的目的。今天在欧洲的教会里面，特别这一点特别多，原谅我讲这句话，在欧洲的教会里面很多目的是好的，但是用不良的手段而达到目的，因此呢，那个目的是没有价值的目的，那个目的是神所不喜悦的目的。因为神要求在每一步达到目的之每一步都必须是圣洁的，都必须是合乎他的旨意的。我们看到同工是侍奉的必要条件，确认同工的基础，同心的基础。我们看到努力同心的表现，我们看第三点，追求同心的祝福，追求同心的祝福。同工同心的表现是绝对蒙神祝福的，因此呢不需要追求，到时候就有了。这边所谓的追求就是珍惜那个祝福，珍惜就是在每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建立基础的时候，跟努力同工表现的时候，都珍惜追求那个最好的目标，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完全的和谐，完全建立在圣洁的神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之下。 我们看到第十四章第十五节，预示在营中，在田地，在众民内多有战警，战警之势甚大。你看到没有？一看到这个族妇来的时候，在敌人的这个范围中，营中间，在田野，在众民内多有战警。战警是什么？耶和华的威风。这一场征战不是约拿单跟他拿刀的人个人的征战，这一场征战成为圣战，叫 Jihad， 圣战，圣战。一有开始圣战的时候，战警就笼罩了这个战场，让敌人知道是那个他们所征战的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什么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让他们知道是什么，是神他们得罪了。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多有战警。我们看到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了战场。然后我们看到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表示是全场的大胜，而不是小胜，是大胜。这就是讲到让人看到这场征战不可能是人打的。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当主耶稣基督上到了彼得的船，而跟彼得讲，我到你的办公室去一下好不好，到彼得的办公室去。彼得是做什么的？是打鱼的。到彼得的办公室去，今天你的商店，你的餐馆，你的办公室敢不敢让神过来？如果你跟彼得一样说好，让耶稣在那边，让耶稣在那边做主，主耶稣讲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讲我们终夜劳力都没有打着鱼，表示什么？你是谁啊？你是一个木匠，你来教我职业的渔夫打鱼，而且我也没有偷懒整夜。但是你知道彼得的美在美在哪里？彼得的美就是那个蛋 B-U-T， 就是那个蛋，我可以放下来让你来做主。当彼得让耶稣做主，按照他的命令行的时候，神迹就出现了。当这个神迹出现的时候，那所打的鱼不是他手可以容纳的，一艘船都不行，两艘船的童工来拿，网险而破，有没有破？没有破。船有没有险而沉？船有没有沉？表示人手的器具没有办法来容纳神迹，神的祝福，同心的祝福，与神同工的祝福。本来是一艘船的同工，现在是两艘船的同工。神证明出来，你如果肯依照神的话与神同工的话，同样的神也赐给你同心的同工。我们看到这边体会到神的参与。第十四章十四节，约拿单还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二十人，多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十五节，于是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多有战警，地也震动，战警，战警。我讲整个笼罩了耶和华的威风，勇气与战警的产生，神子民的勇气，约拿单跟他拿兵的人勇气，神给的力量，战警使别人战警，使敌人战警，神的工作。我们看到了，这不但是勇气与战警的产生，我们也看到地怎么，地也震动，自然界被神干预了。神做了做的事情是超越控制自然界，他可以什么把自然律而破坏。我们看到地也震动，神干预自然界的现象来拯救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当撒母耳献祭的时候，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来攻击。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就讲到神怎么大发雷声惊乱了非利士人，神迹出现。我们也看到在摩西带领的子民过红海的时候，神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看到神迹出现，打开道路。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在拯救基遍人的时候，那个五王的攻击的时候， 我们看到圣经上约书亚记第十章十一节到十四节讲什么？日头停留，月亮止住。我们看到自然界神怎么样干预了自然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神干预了自然界而把死的毒钩给拿掉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一些的时候，看到了体会出来神的参与。第二点，不但看到体会出来神的参与，我们也领受到同工的福分。这边有三批的人来同工来协助。第一批，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大概有600个人。第二批，跟随腓力士军队的希伯来人，哪有希伯来人跟随腓力士的呢？这都是投降的人，投降的兵来反过来打腓力士人。第三个，常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两个人同心可以使什么三队的军队来参与，变成同工的福分。我们看到神祝福我们的同心的侍奉，我们看到体会到神的参与，看到领受到同工的福分，我们也看到彰显出神的荣耀来。主要的目的，圣战是彰显出来神是圣战的领导。第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为神打了一个大圣战。这个撒母耳记的作者把这个胜利归功于，没有归功于约拿单，归功于耶和华。那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不是约拿单。我们同工的结果所献上的，是不是使个人得到荣耀，乃是使神我们的耶和华得到荣耀彰显出来。我们看约拿单打的是圣战，为神的荣耀而战。十四章第十节，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里面了。约拿单一开始打这个仗，就是要给荣耀给耶和华。接着十二节，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他打这个仗的中间的时间，中途的时间，知道耶和华在跟他一同征战，为了神的尊荣及神的子民在那的安危，在那里打仗。跟他相反的，跟约拿单相反的，就是他的爸爸扫罗。我们看扫罗打的不是圣战，扫罗打的是他个人的征战，为了个人的荣耀。我们看到十四章二十四节里面扫罗怎么讲，凡不等到晚上，也就是说不等我向敌人，这个敌人是谁的敌人？我的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你看扫罗讲话什么都是我的，等我的敌人，他把敌人看作是他的敌人，而不是耶和华的敌人。因此他打的是个人的征战，而不是圣战。就是扫罗打的胜利了，他也归功于个人，而不像约拿单。弟兄姐妹们，神喜悦信徒与他同工，以基督的心彼此同心侍奉。同心是侍奉的必要的一个条件，而侍奉呢，又是属灵晋升的一个途径之一。让侍奉成为你跟我能够经历神，能够品格得到塑造，而且与日俱增的晓得神的大能，晓得神的全权，而能够跟神能够同工，而使你跟我能够带荣耀给神。这就要靠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能够依靠神努力去操练三方面的功课。第一方面的功课，就是要确认同心的基础。第二方面的功课，努力同心的表现。第三方面的功课，追求同心的祝福。你跟我要模仿约拿单这位属灵的领袖，在这场人生的属灵征战中间，生活中间，跟别人别的信徒神的儿子能够同工，靠主我们彼此学习操练，能够同工同心的服侍，为的是要神的工作完成，为的是要让我们的神得到荣耀，为的是要替神打一个大的胜仗。而 我们的同工是侍奉上同心的同工是侍奉上必要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这必定会讨神的喜悦的。而且同工的目的就是要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完全和谐的同工，不是要带给人荣耀。最终同工的目的是要带给神荣耀，因为他是配得我们敬拜的。求神让我们能够操练侍奉必要的条件，与其他的基督徒同心的来侍奉。我们一同来祷告，求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同心的基础能够操练建立在你的同工的原则上，你的合一的原则上，你的带领上，让我们能够努力在生活中间，在同工的事情上面能够表现出来彼此愿意同心的来同工，也让我们一同来追求这个同心侍奉的这个祝福，因为这个祝福是要带来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为你打一场胜仗。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